们下面就开始进入到23回的本文。23回的本文有几件事情在走，有几个线索在走。一个线索是贾家有一些其实不太得势的贾家子弟，像贾芹啊，草字头这个一个芹，芹菜的芹，贾芹，就是这种也姓贾，可是他们当然不像宝玉，就是从小被宠爱的，可能父亲很早过世，然后可能是偏房，那么就想谋得一官半职，就常常来找工作。那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叫做官说，因为贾家很多的工程要做，有时候要种树，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说，好，大观园里面不是有庙吗？有达摩庵，然后有玉皇庙，玉皇庙里面养了12个小道士，因为那个娘娘来的时候，如果要做法事，那么要有道士的，那么有时候他就到达摩庵去做，去拜佛，那拜佛的时候又养了12个小和尚，小沙弥在那边，那么现在娘娘走了，这个大观园要封起来，那这些人怎么办？啊，这些人怎么办？所以你可以看到贾政就想说，那就打发了吧，就把这些人就分到各个庙里面去，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接娘娘回来省亲准备的12个小和尚12个小道士。那贾政就想说，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娘娘大概也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就想说把他们打发到各庙去。就在这个时候，贾芹他的母亲姓周，他就跑来跟王熙凤官说，就说，哎，我儿子最近也没有事情做，那么家里好像家计越来越困难了。好，我现在用官说这个语言，就说其实王熙凤是这个家族里面在管家的，有点像一个总经理一样，那他手头上有很多事情，那他这个事情要不要给你做，你当然要找他官说。所以贾芹的妈妈就很聪明，就找到了王熙凤，知道王熙凤是掌权的人。那照理讲，我们说要去拜托的话，可是去拜托王熙凤的先生，就贾琏。可是比较聪明的人都知道，贾琏有点窝囊，其实有点无能，不太会做事的，都是这个很能干的太太王熙凤在做。所以贾芹的妈妈周氏就跑去找了王熙凤去官说了。那王熙凤这个人很有趣，就是她不答应则已，她一答应以后，她一定帮你做到。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王熙凤这个17岁的女孩子在管家的过程当中，她是有她自己管理上的一些能力的。那么这个能力就是她也懂得用人。所以他就答应了，他答应了这个周氏说，啊，没问题，你的儿子贾芹，那我们接下来有事情的话，我就会给他做。好，你就看到王熙凤答应了，可他还不晓得给贾芹什么事，就是有这个人，我要用这个人，可是还没有缺，那他就会制造一个缺出来。所以那天刚好他就见到了贾政，他们在谈说，哎，这个12个小道士12个小和尚要打发到各庙去的事，他 就建议说，这个事情不可以这样做。他说这样做的话，如果有一天娘娘又要回来，你临时到哪里去找人？临时要找12个小道士、12个小和尚，那他对做法呀或者拜佛都不熟，对仪式不熟的话，你要重新再训练起，很麻烦。他就建议了，他说我们自己有家庙。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讲到秦可卿出殡的时候，秦可卿的灵是停在铁槛寺，铁槛寺就是贾家自己在郊外的家庙。就是以前这种贵族有钱人家，他们住在城里头，可大概在郊外的地方，他们就会有一个庙，这个庙是由他们自己家里面管的，土地也是他们的，那么常常家里面有人去世啊，什么要殡葬都跟庙有关，所以这个铁槛寺就变成常年有的一个庙宇，也养了一些人在管理。那王熙凤就建议说，这样子吧，就把这个12个小道士12个小和尚就派到铁槛寺去，那所谓的花费也不过就是每个月多一点他们的饭钱啊、零用钱啊这些东西而已，根本很小的数目，那么养在那个地方随时要用的时候还可以用，而且基本上贾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300多口人常常会用到法事这种东西，所以就觉得养这12个小和尚12个小道士也不是难事，所以王熙凤就做了这个建议。我们注意王熙凤这个建议基本上是因为他已经答应了贾芹的妈妈要给他一个事情来做，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工作。那贾政听一听好像也很有道理，说万一娘娘又要回来，到时候要找12个和尚什么道士都不容易，就说，哎，很好，那就派什么人去把这个12个小和尚12个小道士弄到铁槛寺去。好，这里面就已经安排好了，安排好了以后，贾政要交代这个事情的时候不会找王熙凤，会找他的丈夫贾琏，因为这个长辈，男的长辈总是找下一代的男性，因为还是认为是一家之主，就找贾琏说，你来处理这个事。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贾琏跟王熙凤正在吃饭，啊，正在吃饭，然后这个有人就通报说贾政要找贾琏去，那长辈要叫，所以贾琏赶快把筷子放下来就要赶去。王熙凤就请他说：“你等一等，如果是找你别的事我不管，如果是谈到要交代怎么去护送十二个小沙弥跟十二个小和尚到铁槛寺去的话，那我已经答应了贾琴，那么所以这个工作一定要给贾琴。”那这是王熙凤的交代，可是贾琏就很生气说，我已经答应过贾云了。好，我们才知道这个贾家的人都在官说，就有另外一个男孩子叫贾云，就草字头一个云啊，这个人云亦云的云，贾云说贾云已经一直求我说什么时候给他一点事情做，他说我已经答应了，他说你现在半路又抢了去。那王熙凤脸就一板，好，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说那个女权高涨的状况，那贾琏根本不敢说话。可是王熙凤这个时候也会给他一个脸面，说你不要急，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是娘娘特别交代说以后在大观园的里面还要种很多树，种松树柏树，那这个事情我就交给贾云来做。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王熙凤一方面很强势，就是贾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是他来做主宰啊，她掌控大局，可她同时又懂得给她丈夫留一个面子，就是不要让丈夫觉得这么窝囊，窝囊到什么事情都拿不到手上，所以她跟他说以后有工作我会给贾云的，又给她留一个脸面。这些地方其实都在透露说这个家族当中官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找门路，想要为自己的孩子子侄辈求一官半职，可以有一个工作，因为你只要拿到一个工作那个钱就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小和尚小沙弥十二个人每个月的饭钱就是由贾琴在管了，贾琴就可以从中间有很多的油水。可作者其实用这个东西在透露说这个贾家是要败下去了，因为所有的管理上都出了大的这种漏洞，因为没有人再好好的去盯。以后你可以看到贾云后来真的就得到那个种树的工作，然后一关那个银子就是200两，然后他立刻先把官说王熙凤时候送礼用的十几两银子就先还掉，然后接下来就拿50两银子去买了树去种，剩下都是他的了。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作者其实没有明讲，可是在讲说一个大的企业到最后常常是这种问题，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被扣一点，每个地方扣一点，这个家族就要败下去了，就是已经没有很严密的这种管理。所以我们一方面说王熙凤是很好的管理人员，就是这么能干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家族里都在捞一点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大概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天的企业也常常是这种问题。那因为现在这种家族比较少，所以我举例就是说它可能比较像一个企业的这种状况。